格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五节，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读到第十五节。好，我先开始。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因为在你的话语里面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真理，是我们所需要的灵粮。主，我们在这里说的和听的一起谦卑在你的面前，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从你那里领受的灵粮被消化，可以成为我们行动的力量。继续与我们同在，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过去的三个月我们牧长团决定休息一段时间，安静一段时间神也实在是恩待我们教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哈，这个有这么多好的讲员到我们中间来侍奉神，释放他宝贵的信息，我们实在也受到了很多非常宝贵的教训教导其实牧长团不是不可以讲道，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肉体的软弱，因为我们都受到了伤害。牧长团可以说在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受伤以前，实际上我们已经先受伤了。当我们人受伤的时候，我们人很容易带着一个负面的情绪去说话，这主要是我们的原因，我们决定我们要安静一段时间。但是感谢神，在这段时间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让我们出去心里面的苦毒，让我们心里面的受伤得到医治。我相信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也已经被医治，或者正在被医治，因为最近我们就看到教会实在是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在热心的侍奉神昨天我们有乒乓球比赛听到一个姊妹就在那里说，哇，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有这么多吃的喝的弟兄姐妹哇，陆陆续续不停的往这边拿吃的喝的，说以往乒乓球比赛吃的都不够，喝的也不够，今年都过剩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发现，你就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在热心的侍奉摆上。我们的执事们，我觉得这些年当中从来没有看到像现在执事们这样主动的去施工，而且我们是执事的人数可以说是这几年当中最少的一次，而且其中有很多是新的执事，但是你看到他们在神面前的热心摆上，我们就知道神在我们中间做工施恩。上个礼拜曾长老夫妇他们来到中间啊，是待了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祷告聚会的时候请曾长老有点分享，他也在强调，他说勉励我们要彼此相爱，而且他也清楚地表示这是他的家。他说这个家呢，他用一个比喻非常好，他说好久去中国大陆去短宣啊，举个例子，几个月回来了以后草都长得很长啊，这房子看上去没那么漂亮，他说我能够说哦，这不是我的家了，我们再找一个更漂亮的地方吧。啊，不可能，这个家草再怎么长难看还是他的家。我们就看到神让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们不是看人，我们是要看神，我们不是跟从人，我们是要跟从神。在这段时间我个人其实得到安慰和医治，最主要是从神的话当中，神的话真的是有力量，神的话真的是奇妙。我在最近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第四章我读到保罗一段经文的时候，哇，我的心里好受安慰。第四章保罗说什么呢？一开头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是神公务人的哈基本的说法，要对神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这是保罗在哥伦多教会受到人论断，受到人批评，他在神面前的一个心志。别人对他的论断是极小的事，而且他自己对他自己也不论断。接下去一段非常宝贝，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成义。我就想我们牧长团实际上在最近这段时间事情里面应该说没有什么错，但是保罗这句话提醒了我们，没有错并不能让我们称义，因为神的道是高深的，神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在神的标准面前我们仍然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犯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因此能称义。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这段话对我带来很大的安慰和鼓励。我们侍奉的这位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上个星期我们才庆祝复活节，神已经胜过了死亡，他胜过了一切阴影，我们靠着他可以过一个得胜的日子。在学习哥伦多前书，我就想到保罗在神面前他受到很多人的误解论断，他也看到他自己亲自建立的教会在神面前跌倒，得罪了神，但是保罗没有等待，没有拖延， 他虽然不能亲自过去帮助他们，他还是写了一封信，就是这本这卷书《哥林多前书》。所以实际上在教会当中，在可以说有人的地方都有问题，教会当中当然有问题。在1000多年前啊，差不多2000年前，这个初期的教会当中有问题，今天教会仍然有问题。但是有问题，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如果解决了问题，就成为我们的转机，成为我们的机会，成为我们在神面前成长的非常一个 很好的机会。所以今天学习哥林多前书实在对我们很有益处，就好像在哥林多教会受到了许多问题的搅扰以后，从保罗对他们的劝导当中，从保罗这封书信当中，我们从重新来思考，我们经过这样的一段试炼以后，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到底学到哪些功课。刚才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当中，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里就很清楚，做工的是谁？是神，对不对？神他在那边不停的耕种，神在那边建造，我们只是什么？被他耕种的田地，我们是被他建造的房屋。所以我们心里面应该有信心，知道既然是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教会是他建立的，神要怎么样？神会负责任，神会继续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工作，在教会当中来工作。其实哥林多这个教会呢有很多问题，我们去看前后书的时候，保罗列了好多好多的问题，而且每一个问题保罗都有答案，应该怎么做。但是这些问题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你要去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稍微往前一点去看的时候，保罗就提到了这个属肉体的。那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会问，属肉体的难道还是信神的人吗？保罗在这里不是指外邦人呢，他是指信主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人属肉体的。一方面我们信主以后得救以后，我们属神的，属基督的，那属基督的人为什么又属肉体呢？这就是我们成长当中一个问题。我们信主了以后，没错，我们有确据，我们一生都在神的保守里面，我们将来已经在基督里面一定会得到永生。但是信主了以后，如果还没有被这个十字架对付过，如果老我还在做头，我们的生活怎么样？还是按照老我的样式去生活，这就是属肉体的意思。属肉体不是说你身份啊不属于基督，你的身份你的地位是属耶稣的，是得救的啊，重生的基督徒，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你还是用老我的思想思维的模式观念去支配你每天的生活。我们这样想好了，其实在没有信神以前，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不对？甚至这个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也是为自己着想，但是在没有信神以前，我们这个人我们非常会打算， 我们看到事情发生，周围人说的话，我们先怎么想呢？哪些事情对我们自己有利，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参与，对我们没有利怎么样要躲，或者是甚至这个躲还好一点，甚至还参与某些人去打另外一些人。我们所做所行，我们判断都是要看对自己有没有利。那你今天信主了以后，你是不是还是这样，凡事遇到了你就首先想到，我在这里面我能得到什么好处，或是我要受伤，这种事情我不能干，我要吃亏这种事情我不能做，这就是肉体的表现。保罗在这里面指出了教会当中很多问题，这个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属肉体。所以保罗就开了一副药，使肉体的这个病怎么去医治，就是十字架道路。感谢神，上次饶孝伯弟兄在我们中间释放的信息，他说我给你一个快速药吃下去好像马上就可以见效的。什么是快速药？十字架的道理。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所传的只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保罗知道属肉体的人之所以属肉体，是因为他没有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所以求神给我们一颗顺从的心，当神在耕种他的田地的时候，他要施肥，他要用这个很多时候用这个拖拉机，今天的拖拉机也好，过去的篱笆也好，来这个料理这个田地。有的时候把这田就翻开以后在太阳下面晒。生命成长有生命成长的律，但其中有一条最重要的律，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但是我们常常不愿意接受十字架这样一个成长的律，不按照这样一个律去来顺从神的带领。我们愿意做这个比较洁净的比较不太受痛的。但是当我们不去顺从神这样的带领的时候，神有的时候会兴起环境来管教我们。这个很多人可能不喜欢听管教这个词但在圣经里面神确实说他爱的他就怎么样必管教这在希伯来文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如果我们去看十二章里面希伯来书十二章他说什么呢？十二章这个第十节，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解除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很多时候神向他爱的人有管教，因为我们不顺从，因为我们不顺从神对我们所说的话，神会兴起一个环境来管教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醒悟过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经过管教以后，像刚才讲得到益处，这是神爱我们。 很多弟兄姐妹就说，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会得到这样的伤害？我个人在两三个月当中，我这个胸前一直都发痛，很多时候很多话不能说，好像憋在里面，自己个人觉得好像有冤气哈，这是肉体。但是感谢神，神的话管住我们的时候，虽然我们受痛，但是回头看来我们知道对我们自己有益处。这是神的管教，神的管教对我们有益处，我们也愿意凭感恩的心去领受。还有一种肉体的表现，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我们人有三种情况，一个是就是无知，不知道神的话，神的道是什么。这个时候当然你不知道神的道，你当然不能去行道了。但是另外一个条件是什么？我们知道神的道，我们仍然不愿意去照着行，或者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行，我们很软弱，我们很软弱，好像只需要别人来关心我，我不能去关心别人，因为我实在太软弱了。当然还有一种很可怜的光景，就是我们常常知道什么道，也有这个能力，可以说有这个基本的能力去照着做，但是我们心里就是不要去做，这是最可怕的。所以保罗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里面说，根基已经立好了，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这时候要看我们个人在上面怎样去建造，怎样去建造。我们的基本态度是什么？或者说一个原则是什么？怎么能够建造的工程让神喜悦，或者在将来火来的时候能够经过火的实验？我们可以看啊几段经文，一个就是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里面，马太福音有圣经的，我们可以很快的看一下。主耶稣自己亲自来讲，向他的门徒说，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主耶稣，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这个是在主耶稣的根基上那建造的，能够经起考验的啊，这是讨神喜悦的工作。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听了神的话照着去行，这是我们讨神喜悦的工作侍奉啊一个出发点，是照着神的话去行。另外一个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节到十七节，这里主耶稣在快要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要走向十字架以前，向他的门徒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是讲到也是有了神的命令就去遵行的人，他的侍奉就是在基督这个根基上面啊，讨神喜悦的工作，将来能够经得起考验。还有一个 我们侍奉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侍奉的目的是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怎么样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这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8节里面讲到，我们要在基督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带我们个人的面前。我们今天的工作如果说做到一个程度，只是把人带到我们自己的面前，跟我们个人的关系比较好，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他能够接受神的耕种和建造，那我们的工作将来在神的国里面是经不起考验的。别说等将来了，很多的工作我们看到因为不是出发点不对啊，动机不对，还没做多久啊，有一个风啊，有一个草动，这工作就垮了。有些工作我们已经看到真的是这样，因为当初要做这个工作这个动机不对，出发点不对，虽然一时很热闹，但是很快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学的功课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开始一份施工的时候，我们在开启一个施工以前，我们真的需要好在一起祷告，清楚，我们好好寻求这份施工，如果我们做起来，将来在神永远的国度里能不能算数。如果经过祷告弟兄姐妹交通以后，觉得这件事情在神永远的国度里可能不算数，我们赶紧就停下来。如果这份工作在神永远的国度能够算数，被神纪念的，我们就去做，好不好？我们真的是应该把大小的事情带到祷告当中，先寻求弟兄姐妹同工们在主里面好好寻求。我们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做这份工作，将来见主面的时候能不能经得起考验，在神的永恒里面算不算的数？如果不算的话，我们不要浪费这个时间。我们要避免人的那种激动，人的兴趣，我们要向神忠心。还有一个功课我们这次当中学到，我在看这个保罗这个教训当中，这个讲到属肉体的时候，其实我们肉体有一种软弱，特别华人哈，我们就是不愿意去找麻烦，不愿意去惹麻烦。这个所谓惹麻烦是什么呢？就是愿意做老好人，有的时候这也是不够爱心的一种表现。其实我们常常一讲到爱心的时候，好像就是说 positive 话啊，正面的话，哎，好听的话，这是因为这是有爱心。我们忘了圣经里怎么教导我们，说要凭爱心说什么话，说诚实的话。所以如果我们彼此不常常说诚实话，我们的问题会从小积累，越积越严重。我觉得我们从牧长团当中开始做，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问题，我们不愿意去碰，因为我们都是愿意爱面子，不愿意说这个不好听的话。有的时候有爱心要说不好听的话，有的时候当然怎么说求神给我们智慧哈，但是这个信息要说出来，因为神要借着这样让我们怎么样彼此被主建造，不给这个魔鬼留余地。但是我们在 很多年当中，实际上我们教会一直有裂痕。啊，有弟兄问我说：“啊，新义从前讲到谁？特别讲到这个合一，很多弟兄姐妹还记得我讲那篇道。”是，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动，是因为我们中间缺少合一。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的啊缺陷，我们不敢用爱心去说诚实的话，所以我们中间的裂痕就隐藏在那边，一直隐藏在那边。可以在表面上好像比较和谐，但在灵里面实在缺少合一，所以我们工作呢就没有力量。我们去年呢，这个执委会要找新的执事的时候，是恐怕在我们教会历史上是最难的一年。我们当时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有20位同工被提名做执事，电话一个一个打去，都不愿做。我相信在我们表面看上去很平静的，但是我们里面有裂痕的时候，神的工作没法在这里进行。因为人知道虽然表面上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心里面不冷不热，心里面没有那份负担。我因为我们看到的，我们灵里面感受到的，不是一个合一火热这样一个光景。所以求神让我们能够凭着爱心彼此说诚实话，很小的事情问题，我们像保罗一样。保罗虽然不能很快的赶到哥伦多前书啊，在哥伦多这个教会去，但是他写了哥伦多前书，赶紧找人送过去，因为他知道教会需要帮助，问题需要解决，问题不能等，不能拖。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我们真的不能再就是做这种老好人，把问题拖来拖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中我们没有去好好按神的话去做，反倒听了很多人文的东西，所谓人文的东西，比方说心理学的东西。真的是我们回想这几年当中，很多地方我们听到的都是心理学的东西啊。前天我在这个收音机上听到这个解决婚姻的问题，这个人呢是一心理学专家，他说他建立了这15个啊 criteria 可以预测人这一对夫妇是不是将来有这个离婚的可能。他的预测的准确率达到多少？95%，很高啊。所以人都来打电话啊，看他我们是不是有这些当中的问题。你有这方面，他列出这些问题，95%要离婚。这个你如果不去解决，是今天心理学帮助我们对我们自己有更多的认识，但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在哪里？难道在心理学里吗？我知道有平是专家呀，学心理学的专家，神经科的专家，在国内国际上都很有一定的成就啊，常常有人邀请去学术会上演讲。他就跟我讲，他说真的是神学院里面今天很多他听的这些心理的课，虽然只是皮毛的东西，对他们搞心理学的人来讲太浅了，但是很多人就抓着这些哇大讲特讲，好像能够真的解决好的问题。保罗给我们答案不是心理的问题，而是基督作为一个根基，我们在上面要按照神的话去建造。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我想如果再往前行啊， 我就想起来提摩太后书讲神的道，圣经是神默示的，列出了好多，对不对？神的道它的目的是什么，其中有一个是什么，归正。神的道可以让我们归正回到神要带领这个教会的路程上去，所以这是我在神面前的感动。我们想到我们是他耕种的田地，我们要顺从神他的工作。神常常要用十字架来对付我们，因为这是生命成长的律。神甚至借着环境来管教我们，这也是神爱我们，不愿我让我们沉沦，他的一个方法。愿神给我们一个顺从的心。我们教会感谢神有很好的传统，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有些很好的传道人在我们中间教导，人人侍奉，非常好的一个传统。团队的侍奉从上到下各个施工方面真的都是团队在侍奉。你知道前些日子我们被请去一个教会，他们教会也出现了问题，传道人走了，走了以后主日学开不了，讲台也没人讲，整个教会就瘫痪下来了。我们交通了半天才知道，他们什么事情都给了传道人，给这个牧师来做。牧师好，你拿薪水，你什么都来做，你是全职的。他们就在那边享受。哎，十几年过去了，牧师突然说他要走了，大家都傻眼了。讲道的人没有，教主日学的没有，但是感谢神，我们教会有许许多多宝贝的弟兄姐妹同工，他们可以做教导的工作。我盼望我们教会当中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站讲台，能够出去宣教，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在主日学里面担当老师，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人人皆祭司，神愿意每一个人生命成长，每一个人他的恩赐都能够发挥出来，能够被神使用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还在这里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的话临到我们心里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受到激励。主，请你的道在我们里面自由的运行，激励我们。感谢主，教会是你自己的教会，群羊是你自己的群羊。主啊，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愿意跟从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